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求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但愿你自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认识你，遇见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那么我们这里有好几位是留学生，是吧？刚刚你介绍了，好，你也是吧？两位、三位、四位。那么你们四位过去有没有接触过，在国内有没有接触过这个基督教？没有哈。那么到这里来才开始接触是吧？你也是吧？你不是哈。好，那么这里才开始接触对吧？我就想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国内嘛，我们好像在座的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我们在国内受的教育是什么呢？是无神论的教育，对不对？我唯物主义是这一个。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神，我们这里是有神论了，对不对？国内是无神论。那么你们初一接触这一个，一开始接触，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们在国内听的东西和现在这些东西有什么矛盾没有？你们觉得？如果你现在有，你可以提出来，好不好？我们这个聚会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来解答问题，好不好？不要客气，可以随便。就说耶稣生在哪里，你是说他生的地方是在哪里，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就你手里有圣经，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吗？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个我要请你帮他们翻一下，把他们都给出来。这个恩惠啊，你给他换一位椅子，你帮他们翻一下嘛，好不好？你们交换一个椅子可以吗？椅子过来。啊，对，好，你帮他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看他找到没有。嗯，对。伯利恒在哪里啊？伯利恒。好，那我们来说哈。你看这个第一节，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么犹太你知不知道？没有听说过。
我知道犹太人，但我不知道
犹太在哪里。犹太就是在以色列嘛。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人又叫犹太人。现在我们把它叫以色列国，过去就叫做犹大国或者犹太国。
犹太。
啊，那么这个字它是翻译来的，好不好？所以伯利恒呢，就一定是在以色列国里面，好不好？这是第一个你的问题，对不对？好，他是帮他看地图哈，意思吧？
我听说以色列人好像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不怎么喜欢耶稣吧？
哦，
是吗？
好，那么我们这个就要从到
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来看，好不好？以色列人，他们，我们要讲到他的祖先。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啊，这个听说过没有？好了，那我这个就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啊，就请你读吧，好不好？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好，你看到没有？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不好？
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人
啊。啊，当然，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又有一个后代叫做大卫，你听说过？以色列有一个王叫大卫没有？哦，这个要读以色列历史上，他就有一个王叫做大卫 ，David， 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啊，以色列人都很崇拜他。
所罗门的爸爸。
哎，所罗门你们可能也听过，也没听过，好不好？好。那么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耶稣基督呢？
皇族后裔啊，
哪一个？哎，如果要讲，那就是皇族的后裔。如果从肉身来讲，好不好？但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他当时，他和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接待他？好不好？他是皇族啊，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接待他？好，因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到底耶稣。我们来看耶稣是神呢，还是人，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了。耶稣，所以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觉得说你是大卫的后代，你怎么又是神的儿子了，好不好？所以这一点的话以色列人就不接受他。那今天我们这里就要说到一个问题了。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到底宇宙中有没有神？这个问题要先解决，好不好？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嘛。啊，到底宇宙中间有没有神？这个要解决。那么从圣经来看，啊，圣经告诉我们。除了有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这些物质的世界 physical 啊，这个 world， 那么还有没有一个我们叫它做灵界？灵界就是 spirit， 属灵的界。那我们中国人啊，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祖先一直到我就是包括共产党来统治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灵魂出窍，听说过没有？也就是人还有灵魂哦。
那你怎么证明呢？
啊，怎么证明啊？好吧，那我在这里说一个人有灵魂，我先说这个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看的人都是 physical， 都是物质的，到底人里面有没有灵魂？好了，我现在给你说一个真实的见证。我有一个同学，他中学的同学，他班次比我高个两班还是三班。那么他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去台湾了。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是我高中毕业是1947年，你们还没有出生，对不对？好，我那个时候是高中毕业。毕业以后他就去台湾了，我就留在中国。以后到1980几年啊，大概1985年、1986年，我说刚才我毕业是1947年，到1985年、1986年，这是40年以后，我们在香港就相见了。他到了香港，我也到了香港了。 啊，香港呢，我们见面以后，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心脏有问题。有一天他在家里，心脏停止跳动了，哎呀，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行了，就昏倒了。昏倒了以后，他的妻子就叫了一个，我们这里叫911，是吧？香港呢就是也是急救车，马上就把他送到香港一个医院去了。医院去的时候，医生就把他放在一个急救室里面，抢救他，抢救到打针啊，什么都是要按心脏，最后抢救活了，心脏就开始跳动了。一跳动以后，他自己以后就说，就他自己，他不信耶稣的，他不是基督徒，他就做一个见证，他说当时在医院里面，他睡在那个急救室的那个床上，他亲自看见他自己睡在哪里。他从哪里看？他在天花板上面看。你想，他是一个心脏不跳动的人啊，他可能是闭上眼睛了，对不对？人家在抢救他嘛，他怎么会在上面看到他自己啊？好了，就在这个时候，抢救他的时候不是压死你胸部吗？现在一开始一跳动，他说我马上就从上面就下来了，合在一起了。他说一合在一起以后，我的心脏痛得不得了，为什么？人家压他的骨头嘛。你抢救是不是要按心脏？按心脏压迫骨头吧，痛不痛？痛啊，很痛。他说本来我不痛的，他怎么按我？我在上面看到我都不痛，后头我一下来合到我的身上来了，我就开始痛了。哎呀，他就痛了，但是他就清醒，他就眼睛就可以睁开了，开始眼睛不能睁开，所以他自己就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化蝶化成蝴蝶。这个人呢是香港，他们有一个协会写书法，就是笔会的一个协会的，大概是主席还是副主席啊，又是香港一个报纸的副总编。好了，他就说这么一个见证了，当然见证不止他一个人说啊，不止他一个人有这个见证。好，这是我举一个例给你听。他就觉得很稀奇，他说我为什么心脏停止跳动了，那个时候我还能够再看见我睡在床上，我眼睛是闭上的嘛，那我怎么来看我自己啊？他是能够说出来医生站在哪里，护士在哪里，怎么做，他怎么看见。好，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以来都有一个叫做灵魂出窍。灵魂出窍意思就是人有灵魂的，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好，这些东西的话，在国内是不允许报纸上发表登出来的，凡是有这种情况不能登的。后来小报有的时候会登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无神论是绝对不能允许你相信人还有灵魂出窍，好不好？啊，这是我跟你说一个见证。那么我那里还有一本书，这个书呢是一个这个国外的一个心脏科的医生写的，他写的这本书，他就是抢救了很多的病人，把这个病人从心脏停止跳动抢救到活。他就问每一个病人，当你死的时候你有感觉没有？他就写了本书啊，这些人都把他的感觉说出来。他说我死了以后，我就有的人说我走到一个地方去，都是黑的地方啊，什么都看不见，非常恐怖，非常可怕啊！啊，每个人的感觉他都写出来啊，1000多人啊，他病人，这个医生就写了一个，我那里专门有一本书，就是一个心科医生写的。那也就是说，一个人 应该说是有灵魂的，我们平常不大知道，好不好？我们也没有这个经历，因为我们想的都是物质的东西啊。实际上人是有灵魂，灵魂可以离开这个身体，好不好？啊，这是我就说这个见证了，好不好？所以人有灵魂，那就说除了我这个身体以外啊，我另外还有灵跟魂，圣经里都讲到这个问题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你看好不好？好，好，我们来读，这个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要帮他翻一翻。二十三节，第五章二十三节。好，好，你看这个二十三节啊，看找要找到了哈，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好。找到哈，我们一起读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看这里是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身子就是身体啊。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身体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身体上有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有嘴巴可以吃饭可以说话，对吧？你有鼻子可以呼吸啊，你有手啊，这是你身体，有脚啊，这就是身体。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都会有感觉的，但是对于灵魂我们不太清楚。比方说我们除了有身体的活动以外，至少你还有一种思想的活动，有没有？每个人有思想吧。当然我们现在从科学来讲，思想是要用我的大脑皮质，对不对？就是那里是一个思维的地方，有思想。除了有思想还有感情，有没有？你家里为了一个宠物，为了一个猫，或者你小的时候你喜欢一个洋娃娃，很爱它，对不对？保护它，好不好？那么我问你，爱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叫心理爱，是不是？心理爱是大脑爱呢，是心理爱，你们都爱在心里面，你说对不对？你爱不爱你的爸爸妈妈？爱。爸爸妈妈爱不爱儿女？爱。爱在哪里？心里，好，实际上啊，这就是感情了。一个人有思想，有感情，对不对？还有一个叫意志，意志呢就是 free will， 啊，意就是意想的意，志气同志的志，意志，意志是什么呢？就是我决定要做什么。比方说你们今天来了，我们就吃饭了，那里有三个汤，哎，你就说我吃南瓜汤了，吃海带汤了，好不好？哎，这里除了用思想还用感情，哎，你说我想吃吃甜的，那么南瓜汤，你说我要吃咸的，那是海带汤，你懂这个意思吗？啊，然后你决定了我要吃海带汤，你就用你的手要去拿海带汤的那个勺。你看这个就叫意志，就决定我要吃这个汤了，我的手就去咬了，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用的，用你的思想 用感情，还要用意志，你说对不对？
我觉得思想跟意志不是一个意思吗？
思想跟什么？
跟意志啊，思想好像是一个意思，
是一样的是吧？
嗯。
啊，思想和意志，那我们来讲，你只是想，你可以不要活动的，你不一定有行为，啊，你思想以后，你不一定有行为，我们说有意志，那就是代表有行为了，他要命令你去做了，啊，好不好？哎，你说每一件事情都这样，比方说今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你思想就开始活动了，睡醒了嘛，但是你会想，我睡一下呢，还是起来？如果你还想睡一下，那你的意志就是睡了，就喊你不要动了，好不好？如果要起来，你就起来穿衣服了，好不好？所以你一定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你说对不对？好了，啊，这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只说是我的 physical， 我身体的，因为我还有思想、感情、意志，好不好？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稀奇的就是灵，人还有个灵。那我们讲这个灵啊，不是每一个人他很清楚，我就举个例来讲，假如说，我得罪了一个人，我欠了他，或者欠了他的钱，我没有还他，如果他对面走过来要跟我见面，你说我怎么感觉啊？哇，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觉得说不平安了，对不对？我的良心会责备我了，对不对？啊，这个良心的责备，那就是灵里面的东西了。那还不只是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心里面很深的地方觉得不平安了，得罪他了。这里头有感情的作用，因为我讲他一定有思想、感情、意志在里面。除了这个里面，里面还有一个良心。比方说我们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你这就心里头觉得说受责备了啊，好不好？那就不只是思想觉得不对哦，里面还觉得不对哦，好不好？啊，这个就是更深了，就是灵里面的东西了，好不好？好不好？好。所以从圣经来看，我们一个人有灵、有魂、有身体。啊，那么我这个灵啊，我这个人的灵，应该是比较深的感觉。比方良心责备就是比较深，啊，爸爸妈妈说的话我没有听，好，我里面只是觉得不对，好不好？啊，老师讲的话我没有听，我总是觉得里面不对，好不好？啊，不只是思想、感情、意志的问题，好不好？好，这个就是说人一定有灵魂体，这是一个人。好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中间有神，神没有不是物质的，它是灵。好了，
那动物有
灵吗？啊，动物应该有魂，它有思想、感情、意志，但是它没有灵。啊，那个动物它没有灵了。那个动物跟动植物，植物就更没有了，好不好？那么动物跟动物之间，他得罪了他，他良心不会说不平安啊，啊，他就道歉，哎呀，我对不起你啊，我刚刚他没有这个，我们人有，好不好？啊，人有灵，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23-24，23-24，好，找到没有？ 好，找到了吧？好，那请你读一读好不好？就读这两节，23到24。好。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师的要用到
拜父的。嗯。
对，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或无各自。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了，那你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是灵，好不好？所以神没有肉体的，没有我这个身体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啊，我们不能用眼睛看神的，因为神不是，他是灵啊，他是灵啊，灵和灵的接触，那必须是我们人的灵和神接触，那就对了。如果你不是用灵呢，你就不能认识神，你要眼睛。所以有人就说，有没有神？有神呢，让我来我看一看。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在这个在国内那个时候是在广州，有一个青年，当时是高中生，这个高中生呢，他父亲啊，他的父亲和我两个搞一个科研，搞一个科研项目。我们搞一个科研的项目，我们在国内，我在国内搞一个科研项目，和他的父亲一起搞，在广州。好，那么搞这个科研的项目，他的儿子呢，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他的儿子呢不是基督徒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宇宙中间有神。他说如果有神的话，马上请他给我丢5万块钱来，把他丢5万块钱来，那我就相信他是神了。啊，我就告诉他，我现在找一个有钱的人拿5万块钱摆在你面前，你是不是他就说他是神了？因为你现在你只要看钱嘛，有钱就是神了嘛，啊，这是错的，好不好？所以我说这个不对的，所以神是灵，所以我们人一定要用灵来和神那个 contact 接触他，好不好？不是用眼睛来看，更不是借助物质的东西看。好，而因此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认识神是用灵，所以我们用灵来祷告，神就听祷告啊，我们神就听祷告啊，所以这个就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见证哈，都可以告诉你，神会听祷告。第一个，他是存在的，他才能够听祷告，他不存在他不会听祷告吧，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神会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好不好？好吧，这个我们也请你读一读圣经。好啊，请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找到了吧？
找到了。
还是请你读好不好？
OK。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在暗中查你，必然报答你。
查看
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
因为你们
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
好了，你看这里是说的祷告要怎么祷告法， 屋房里或者内屋关上门，对不 对，
对，
祷告在暗中的父，对不 对，
对，
那意思说父在暗中查看，
对
啊，那就是神他会在暗中查看，
对，
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神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好，所以祷告是我们认识神的一条路，不是用眼睛，而是祷告，好不好？好了，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用什么来认识神？我们就是向神祷告。你还没有向神祷告过吧？
有啊，我丢钥匙的时候有求他。
祷告没有？
找一下。
找到没有啊？
我后来是找到了。
啊，好，好，丢了钥匙向神祷告，这不错的，是对的，可以的，好不好？
可是我丢手机的时候求他帮我找到，就没找
了。嗯，现在我就告诉你哈，你要向神祷告，有一个原则，这就是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这是对基督徒来讲。所以他说你们的父，好不好？那么有一个什么原则你向神祷告？那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啊，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九章。31节，约翰福音第九章31节，好，请你读吧。
读到32吗？
那
就31。
我们就读到31，好不好？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
好吧，你要祷告，如果你是一个罪人，神不一定听你的祷告。你说神啊，我的手机掉了，你赶快给我找一下。那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罪的人，神不一定听。所以现在我们又要进到另外一个题目了。刚才说我们可以和借助祷告来认识神，对不对？那神这里就说不听罪人。那现在我们要讲，到底人有没有罪？啊，好不好？啊，如果你有罪，你就在神的面前先解决罪，然后你的祷告神才来听。好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人有罪呢？好了，那我们来又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就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8节，要读到32节，28节读到32节，可以吗？还是请你读好不好？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的、
辱骂人的、
辱骂的人、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刑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了，那你看这里就说到了，他们行各样不合理的事，这是有罪了。那你看看第29节，他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看到贪婪没有？贪婪就是贪心哦。啊，你说人有没有贪心？
应该有吧。
应该有还是真的有哦？
有
啊。那你说有没有贪心啊？有，这是从苏州来的。是吧？南京，你苏州哈，你是南京吧？你觉得人有没有贪心？
有。
这就是人有罪了，没有一个人不贪心了，好不好？ 你觉得呢？
嗯，是的，是的。
是吧？好，这是一个贪心。我们再看下面，贪婪恶毒以后就是满心是嫉妒。人有没有嫉妒啊？
有啊。
哎呀，有啊。你说对不对？对不起啊，你们三个的名字，我刚才你们都介绍，我还记得吗？他是
记得一个雨滴。
雨滴是他吗？
雨点。
雨点，雨点。好，你呢？
我叫秦淑华。
秦淑华，秦淑华。
嗯，
是啊，是小姐哈，秦淑华，雨滴，好。
雨点。
好，雨点，雨点，雨点，好。好，那么我们看，我们来，你们三位来讲，人 有没有嫉妒？有嫉妒，是不是有啊？你看啊，贪心就是贪婪啊，是里面的，对不对？嫉妒也是里面的，你不愿意有行为，有里面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嫉妒，没有一个人没有贪心。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下面我们再看。第三十节背后说人的有没有这一句？
嗯，
你有没有背后说过人啊？
有，
肯定有。我没有哪个不背后说人，对不对？啊，这是有行为了，好不好？
嘴行，
哎，有行为了。刚刚是贪心是里面的，嫉妒是里面，现在背后说人那就是行为了。再看后面，狂傲的有没有？看到那个字没有？狂傲的，狂傲就是骄傲。
嗯，
你说人有没有骄傲？当然有了，好不好？你们觉得贪心好不好？
不好。
嫉妒好不好？
不好。
骄傲好不好？不谦卑，我骄傲，好不好啊？不好。神看来这是有罪的，好不好？这就是罪，好不好？好了，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了，你们说人有没有罪？这是神定的，好不好？你有贪心，你就可能有贪污，对不对？你有贪心，你就可能去偷别人东西，你那偷东西的可能就是贪心嘛，对不对？啊，好，你有嫉妒，你就可能在背后说人了。哎，他凭什么，对不对？我比他好，你看，对不对？好了，骄傲也就出来了，有没有啊？这个就是罪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罪，你的祷告是不会听，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到耶稣的面前去承认你的罪。好了，这又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那请你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对，约翰一书，哎，第一章第九节到十节，哈，好，还是请你读吧。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
好，你看第九节怎么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一个人，你要和神建立一个关系，就是先认罪，先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对不对？我有贪心，我有嫉妒，我有骄傲，啊，当然还不止这些，也许我背后是个人，对不对？我违背父母，啊，好了，你看这都是。那么你要到神的面前去先认罪，你认了罪以后，神才会听你的祷告。刚刚说我们神是没有罪的，好不好？神是没有罪，我们是有罪的。好了，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好， 所以你是祷告过找钥匙，也许想祷告手机，但是我能先跟你说，按照圣经来讲，你首先要认罪。还没有认过罪吧？
没有啊。
啊，对啊。好，那你觉得说，你愿不愿意认识这一位神？如果你愿意，那你首先你就要在他的面前怎么样？认罪，好不好？那你觉得呢？愿意哈？好，那么我们南京的这位，你觉得呢？你觉得人有罪吧？要到神面前认罪吧？好不好？我讲的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和神中间建立这一个关系，首先认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因为神是没有罪的，然后你才能够向他认罪，以后你和他能够建立一个关系，神会听你的祷告，非常奇妙啊！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他们都有听过我的见证了。我17岁在南开中学毕业，你们听说有个南开中学没有？没有听过哈，天津有南开中学，我那个时候是抗战的时候，南开中学搬到重庆了，我是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了，周恩来就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啊，我就南开中学毕业以后，1947年，我就到天津读南开大学，我中学毕业以后，他就保送我到天津读南开大学。我在南开大学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基督徒了，我就觉得说基督徒应该天天好好读圣经，你没有圣经吧？你有没有圣经？你有，你没有哈？
我有啊。
你也有，你有没有圣经？这是你的哈？好，很好。那么我就觉得基督徒应该天天读圣经。那么我们住的是一个大的寝室，那个寝室里面呢是25张双人床，睡了50个人啊。那么如果我早晨起来要读圣经，那么同学他们什么时候起来呢？我们那个时代是没有电铃的，是吹起床号，号兵一吹就起来了。几点钟吹起床号呢？我记得大概是7点钟吹起床号，7点。那个时候我就向神祷告了，祷告首先要认罪哦。我每一天我都认罪，我求神赦免我的罪，我就可以向神祷告，我说求你让我每一天早晨6点钟就起来，不要等到7点钟。因为7点钟一吹起床号，同学都起来了，这个要唱歌，那个要说话，那我还读什么圣经啊？不行了吧？好吧，我就说，求主耶稣使我每天早晨6点钟就起床，我真有这个心愿了，我就祷告。祷告以后，我也认罪了，神就听了我的祷告，非常奇妙。我不记得是第二天还是再过了一两天，有早晨6点钟，我还没有睡醒，6点钟，
冬天
啊，哎，是冬天，6点钟，就有一个蜜蜂到我脸上来吹，呜，就把我一吹醒，一看表，正好6点，但是我还不习惯早起，还没有起，习惯早起，6点太早了，我翻过去又要睡。可是要睡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不是蜜蜂来了，我里面因为我向神祷告过嘛，灵要和神接触嘛，我里面马上就有一个感觉，6点钟起床不是神要你起床吗？是你自愿的吧？为什么今天早晨6点钟蜜蜂把你叫醒了你不起来啊？好，我里头马上就觉得受责备了，好不好？ 就是我刚才讲的灵里面不平安了。好，我怎么办？好，我马上背掀开就起来了。我们那个时候有大学一年级是秋季上学，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我就跑到洗手间拿冷水把脸洗一下，就清醒了吧。好，然后我就读圣经。读圣经不能在宿舍里读，你一开灯同学就不能睡觉了，所以到宿舍旁边有个走廊，走廊上有个路灯，我就靠着墙。第一天这样行了，第二天六点钟蜜蜂又来了。
真的
啊，一点都不假。一直到有一天我能够自己起来了，蜜蜂不来了。所以那一年我跟你讲，平常说把这一本圣经啊要读一遍，要一年才能读一遍，一天读四章。可是我那一年大学第一年，我八个月我就把它读完了。你看，现在我想起来了，这个蜜蜂也奇怪，冬天就是秋天嘛，冬天才开始，秋末冬初，为什么？因为十月份十一月份嘛。天津我们的宿舍都是三层窗户哦，两层玻璃，中间是一层纱窗。这个蜜蜂从哪里进来的？那时候还有没有蜜蜂哦？看来不是了，那是神在那里安排啊。也许我想，可能是一个天使就来给我吹，因为我祷告了嘛，神就听我的祷告。啊，这一种的经历的话，不是一次两次哦，好不好？我再给你说一个经历，也是我那个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我讲年轻的经历呢？因为你们现在是年轻人，你们认识神最好的机会是现在。你只要愿意，你能够认识神。我又给你举一个，掉了东西了，不是掉手机，我是掉了什么？掉了学生证。我们那个时候南开大学是一个国立学校，清华、南大、南开、北大，算是国立学校。国立学校的学生那是国民党的统治，每一个月就发三分之二袋面粉给我们，就是我们的伙食费了，不需要交了，又叫国立学生，专门有一个补贴。但是你这个月的伙食费三分之二袋面粉你怎么能够拿到手呢？那就上一个月的月底拿你的学生证到总务科去登记，看了你这个学生证，下个月你就有饭吃了。可是忽然有一个月我的学生证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怎么办？我就去找老师，老师就给我出一个主意，他说你就去登一个报，报上就写我叫什么名字，遗失南开大学学生证多少号，作废。另外照一张相片给我，我发一个新的学生证给你，好简单吧？可是我正要想去登报，想去照片照相的时候，因为我蜜蜂天天把我喊起来，那个时候我和神中间已经建立了关系了，在这个时候啊，我里面就有个感觉了，你是基督徒，你怎么不祷告啊？掉了学生证，哎，我就觉得祷告能够把学生证找回来吗？我都很怀疑，但是我里面有这个感觉，你是基督徒，你怎么不祷告？好，所以我就开始为学生证祷告，我就说那求神了，不去登报了，也不照相片了，好不好？大概我这样祷告，现在不记得很长了，可能有也许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以后，我就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呢，地址是我的地址，名字是我的地址，名字是我的名字，寄信的人我不认识，他是写的天津哪一条街多少号什么人姓什么的寄的。我把这封信打开，里面没有信，把信一打开一条，就是一个学生证寄回来了。 奇不奇妙？
这一块拿到
了，那当然拿到了，我也不登报了啊，也不照相了，我就拿到我这个学生证，就后来我就要去感谢这个人哦，写信的这个人哦，对不对？你在哪里捡到我的学生证呢？我要感谢你哦，我就拿到这个信封，就到找到这家人了，我一敲门，这个就出来一个人了。我那个时候只有十几岁嘛，可能十八岁或者十九岁，那个人大概有三十多岁，是个老太太，三十多岁不是老太太，我看她是老人啊。我一敲门她就出来了，她说你找谁啊？我说我找你们，你找我吗？我们不认识你，你说我们做什么？我把那个信封给她看，我说你们给我写了封信。她一看那个信封，他说我们没有人写这封信。哎，我说这不是你们的地址？他说地址是我的地址，我们没有信这个的人，没有信这个的人，我们家里几口人没有人给你写个这个信，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了，我要去感谢他，感谢人还不行吗？我只能感谢谁啊？只能感谢什么？因为我是向神祷告来的嘛，本来我要登报的，我还要去照相片领一个新学生证的，好不好？现在这一祷告，这些都来了，那是不是向神求来了？哇！我跟你讲，那是我十几岁的经历，好不好？啊，今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那么以后的经历就更多了。我以后又怎么样？从中国大陆又到香港，又怎么样？从香港又到这里来？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特别是我要从大陆去香港，那个时候我的领导就告诉我是绝对不允许你去的，好不好？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为什么？啊，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我是个基督徒。大陆有一个运动叫做肃反运动，你听过没有？肃清反革命运动。那是1954年到1955年的时候。
是五四运动
啊？五四运动那是那更早了，是1919年吧？那很早了，好不好？好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宣传信耶稣吧，所以他们就把我算成反革命了，好不好？
真的吗？
啊，
基督徒就是反革命。
那个时候因为我宣传嘛。你不宣传不要紧，你宣传就是反革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是作为反革命，反革命在我们国家是地富反坏右，听说过没有？地主富荣，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我们那个时代就
是。那时候是国民党还是
共产党？共产党。
54年
共产党就是我们是专政对象，好不好？所以我给我的书记讲，我说我要想到香港去，我有亲戚在香港，我要去。他就给我讲，他说你是反革命，你跑到香港我怎么管你啊？那你不能到香港，你只能在重庆，那我天天就可以管你了，好不好？所以我是按理讲我是根本不能去的，我也没跟他吵，最后神就安排我去了。啊，这就是见证，这个见证太多了，好不好？
那文革的时候有被批斗吗？
啊，文革的时候我有该吗？
啊，
文化大革命有见有见，
真的，
戴帽子有见挂牌嘛，啊，文革好不好？啊，当然这都是过去了，好不好？以后呢，我到了香港以后，他就给我平反了，好不好？他又平反了，这是另外的事情了，好不好？啊，那么我不到香港，他会不会给我平反，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是觉得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因为我认识神了嘛，所以年轻的时候我只是做很多做一些见证让你们认识，宇宙中间的确有一位神，你也可以认识他，但是你一定要先祷告，祷告一定要先认识，你懂听懂了吧？
好，
那么好像你们今天你是哪一位把你带来的？
卡西
啊，卡西，你是那个
戴安，
他是那个
徐平
，好。我想我们这样，等等，我们可不可以 分开来和他们做一个祷告，还是在一起做一个祷告认罪祷告啊？
你看怎么好吧。
好，但是地方呢现在多少钟啊？哦，还有一刻钟九点。现在我再说一下这个认罪好不好。如果你们三位刚刚我们讲你们都愿意认识这位神对不对，如果你们愿意向他祷告，我们可以教你做第一次的祷告，你懂吗？那也就是说就是说我说一句，你们从心里面真正相信说一句好不好？你愿意认识这一位神，好，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啊，可不可以？好，这就是第一次我就交给你们，很简单。好，也就是向神认罪，但是认完罪以后呢，你们还需要自己单独的认罪，你自己向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可以吗？好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包括你愿意哈，好，你们四位，好，我说一句，有闭上眼睛以后啊，我说一句，你们就跟我说一句，我们是向主耶稣祷告，因为主耶稣就是神，好不好？向主耶稣祷告，最后祷告完了，我们要说一句话，就说我这个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就完了，可以吗？你们四位愿意哈？好，那我们就开始，我说一句，你们就跟着我说一句，可以吗？好的，那我们都闭上眼睛，我们来做这个祷告，好不好？好，要请你们四位同时说话，好不好？好。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认识你。我现在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让我今后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我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面前。
让我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面前。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这个祷告就完了，好不好？那这个我们一般就把它叫做决志祷告，好不好？意思就是我愿意认识这位神，所以我在他面前就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那你每次祷告都要这样说吗？
那不一定。那么现在你们四位回去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个人，因为现在我们是在一起说嘛，你自己回去，你如果觉得说你还有什么罪需要认的，你就向他祷告，你自己向主耶稣祷告，你说主耶稣，我得罪了我的父母，比方说有这个哈，我做了什么错的事情啊，我有些或者背后说人呐 啊比方有这些情况，你都可以，或者你在家里发脾气啊骂了人啊你都可以向耶稣祷告，就首先说我向你承认我刚刚不应该这样说，求你赦免我，好不好？可以懂这个意思吧？好了，好，这就是开始了。你们自己认罪，那么以后呢，我们就会逐步的让你们知道怎么样呢？读圣经，祷告还要怎么样祷告？这个只是认罪的祷告啊，我们还要怎么祷告？好不好？好，那么我们星期五的晚上呢，我们就是在这里了。这里好不好？好，今天只是第一次了。那么现在第一次呢，你要知道你这一个祷告，我们刚刚共同做的这个祷告，神是听见的，神也会查看你的内心，因为你愿意 这个完全没有勉强你，好不好？啊，完全没有勉强你，你自己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也愿意认识这位神，好不好？这条路就是这一个路，那么今后你可以向神祷告，好不好？好吧，好了，你还有问题没有？没有哈，
可能还会有很多问题，慢慢的会逐渐给你解释。比如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为什么要信他？他做了什么事情我要信他？为什么信了他，我的罪就可以得赦免，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义人？为什么我信了他之后，我的祷告就可以被垂听、被神垂听？这些都是信仰的基础真理。
哎，那主耶稣死了之后又复活了吗？
是。
复活了之后他是又死了还是又咋的？
升天，在使徒行传。
那他的肉体呢？
灵体。他复活了以后，他的肉体就变成了灵体。他升天的时候，灵体也随着云彩一起升上去。他现在的身体坐在父的右边。
那所以他复活的时候没有肉体。
他的原本的那个肉体已经跟我们不太一样，跟我们的肉体不太一样。我们的肉体会毁坏，但是他的身体是不毁坏的。
那现在还在吗？
已经在父的右边。
在，主耶稣现在复活了，升天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天上。他除了在天上以外，主耶稣也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还会给你与你同在。啊，但是呢，他是灵体了，你注意有一个灵字在前面，所以灵体不是说你就眼睛能够看见了。啊，这与神是不一样，好不好？好。
我是圣灵之神。
啊，感谢主。那么就是希望王耀弟兄啊，你看是下一次是不是他们你们的四位，你下次你能来吗？能来。如果下次你们的四位，我们专门给你讲一讲耶稣，好不好？为什么就是刚刚王耀讲的，那下次以后他们四位讲哦，好不好？那我们其他的人就不一定在这里，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嘛，啊，另外一个房间。你看可以吗？好，好，其他的有没有？
我想可能会不会还剩一点时间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包括朋友，都可以
没问题。
做一点，比如说从自己的了解来看，一点分享，
可以
介绍给这四位新的朋友，
可以
关于他们所知道的、所认识的、所经历的，甚至是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
好，
我来说一下吧。
好好好。
五个月前，那个小弟弟也同样的给我们这个家庭做过一次。就是开过一次小灶，是吧？享受过一次，就关于这个原罪的问题。我第一次是，我从来没有这个意识，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挺普通的、平凡的啊，没有罪的。我凭什么要让我认罪？就没去干。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五个月下来了之后，就不断的在联想很多事情。有一件事情的话，就是。给自己还是有些启发的，这个就联想到是什么，就是说从进化的角度来说了，公元前1000多年之前嘛，就是其实我们周记当中呢已经灌明很多的，就是法律上面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已经制定法律了，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就作为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已经有很多的犯罪行为，像偷盗啊，像破坏啊，像这些啊，包括那个行为攻击啊，这些都有的。 2000年之后，也就是现在，这些东西依然在很普遍的存在，这些东西同样存在。我们单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解释不了的。而且现在的某些行为，我们好像对不起礼仪之邦的这个称号，还不如过去能世风更惨更糟糕。那么2000年以后呢，我相信这些东西可能它依然仍然存在，所以单纯从进化的这个角度来说解释不了的，是解释不了。所以说我相信，就是说我们生来的时候，我们的遗传基因里面就存在着缺陷，这些缺陷里面它有些染色体，它有些东西它就是不好的，与生俱来就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了现在是有罪的。
好，
我只是就是说自己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好，刚才你们听见了哈，他就说我们这个人类啊，那个罪哈是一直有的啊，这个罪呢，而且圣经里啊是告诉我们，不，你改不了的，好不好？你愿意改你都改不了，我们知道那个是罪，但是改不了。只要有一个环境，你马上这个罪就可以出来了。你看我们国家，无产阶级统治刚始来的时候，大家觉得都很好啊，对不对？好廉洁奉公啊，对不对？人都不，那些国民党员的那些遗留下来就坏的东西好像就扫光了。哎，后来慢慢发展，也到现在那个贪污多不多多得很了嘛。现在有很多也是共产党员嘛，好吧？你看现在习近平正在整顿嘛，好不好？好了，我们从这里来看，那么这些人应该改好了，环境也来了，就是刚刚他查先生讲的，环境来了，你那个罪性就出来了，好不好？马上你有贪心，你有嫉妒，你有骄傲啊，这些东西都马上就出来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
如果基督教这么好的，如果耶稣基督这么好的话，为什么中国，为什么共产党不让大家相信呢？
好了，那么这一个就是说，共产主义它的根据，它的理论的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不对？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无神论，好不好？如果他是有神论了，那就把马克思主义就推翻了，你懂这个意思吗？那就等于把推翻了，推翻了他就不存在了，好不好啊？他不能推翻老祖宗了，好不好？老祖宗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好不好？好。你还记得
George 和 Annie？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要教授？
你们也来了温哥华好多年了吧？
我来了很多年了。
那好像也。
我也是，我比他晚来一年吧。
好像有七八年了吧？
我有八年。
啊，
我来了八年，是不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具体的事情想问一下蒋弟兄，就圣经呢，书不厚，说实话有大本有小本哈。
对对对，
书不厚。但是在刚才您每一次引述到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能够很好的记住他的每一个名字和章节，包括刚才这位弟兄意识到哪，他马上告诉我在哪，你去找。因为对我来说，我实在找不到，所以我是在这么想，也确实有很多地方看到很多这样的书，可是作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说呢，很难得
很好去理解它，或者能够记住。
嗯，
我刚才在您讲的时候，我就四周环顾了一下，因为当时监理社会你写过很多的书，啊，你写过的书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书，就像是写了一句这个创世纪的第一句以后，您会用各个角度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啊，就像是上课一样来解释，啊，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句话你就解释了有半页这么多，用别的地方来解释它，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很好的办法。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怎么样，或者是在什么时候，或者这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从头到尾的把这个圣经呢，能够很仔细的把它学习或者系统的读它。
那么George 就是今天晚上你才来聚会。
上次来是听大家这个
星期六你没有来过，
没有
哦，
因为我的周末都在工作，所以
星期六要上班，
我知道您这儿礼拜六上午
是有课，10点钟
开始，是我正好礼拜六上午上课，所以我这个时间非常好考验。
好，可以，这样，我们有那个创世纪啊，除了有那个书以外，我们好像有 MP3 吧，
创世纪
啊，
it's gonna be on the website, it's almost done,
都有，
是的吗？
It's almost done,
stop,
almost uploaded,
好
almost,
哦，那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网站，叫 VBSA.ca。那个网站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有的这个创世纪如果没有，出埃及记有，就是我们都有 MP3。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能够进去，等于我们就是我们这里读圣经呢，就是一节一节都要把它解释的。
用谁来解释的？
啊？
谁解释？
我在哪里解释？那么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圣经啊，它是用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的，我们中文的翻译呢还不完全符合原文，有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都要回到原文去。因为现在呢，我们现在是星期六呢是在读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解释，因为你希伯来书也没有时间，但是呢，希伯来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有那个
email，
他可以告诉他，他可以把 MP3 发给你，就是我们希伯来书，就是新约的后面有一个叫希伯来书，好，那么可以做你参考。
圣经倒数第
一，你看，
因为如果说从学圣经来说，实际上网络上的资源非常多的，也很方便。但是就我的想法呢，我是想，我对他现在很有兴趣，我很想把这本书，能够很仔细的从头到尾的读一遍。也或许会有那么一天，那我张口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请你翻了哪一页，
里面那太好，那太好，
像假兄弟一样，完全烂局一新。全部记在心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多年的这么一个积攒，所以我是很想说是有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去仔细把它听一遍，可能对我了解
对
它会更加深刻，或者是更加全面一些。
好，
因为这个地方说实话我跟安妮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因为过去的一周在圣诞节之前我们随着监理去了好几家这个教会，但是我也知道每个教会讲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每次去像插班生似的，今天他们已经讲哪里了我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回事，就像今天小朋友问的这些问题，说实话对我来说，实际他问的问题也都是我希望得到的答案，对我来说也是零，也是零，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可能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希伯来书是前旧约是用什么文写的，后面是用希腊文写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对我来说就一切都是零，所以如果想知道这些东西的话，这就像是一个最基础的知识，而不是说我今天要读哪一章，我理解了这一章讲什么，而是它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样产生的这个东西，我们应该从哪一步去，作为一个新的人从哪一步开始去入门， 去着手去学习，他会更加容易更全面的去了解和理解这套体系和系统，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更容易去接受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上次我们去那个 UBC 那个教会读经班去读了，正好读了捐赠那一章，读得非常详细也听懂了，但是它毕竟就是一个里面的一个章节，就一点点的拼命的记，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还是连不起来，那个是哥林特后书，
哥林特
第九章，
就六月二十十
七日，对
啊，所以看到这儿的捐款箱上也写的，
对，
神所喜爱的，这句话是彻底背下来了，因为那是第一节课，所以就记得特别清楚。那但是对于它里面很多的内容，实际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甚至他用什么文字写的，
是，王弟兄，我看了，关于就是他们几位这四位今天不是举手祷告吧？
是。
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可以有一个题目，当然我们就进一步说到主耶稣了，啊，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那么我以后我们可以把圣经读圣经，从读圣经这一个角度，把圣经初步给大家一个介绍，你看好不好？比方说我们在读这个圣经里头有新约和旧约，啊，那么新约有多少卷书，旧约有多少卷书，实际上就是66卷，
总共
加起来就是66。旧约有多少卷呢，就是39卷，新约呢39·27，就是27卷，非常好记。好了，那么今天就是第一课，圣经有66卷，它分旧约有多少卷，你记得39卷，39，9是3的倍数，3×9嘛，是不是39，很好记。那么新约有多少卷呢，就是3×9，3×9多少，27卷。好了，这是第一个概念了，好不好？好了，那是旧约和新约，然后你有了旧约和新约以后，那么旧约的39卷，那么我们对于青年人的是，他们就要开始背一下了。比方说，第一卷是创世纪，第二卷出埃及记，第三卷利未记，以后就是民数记、申命记，把第一个字拿起来就是创出立民生，前面5卷那叫摩西五经。可以把这个给你做一个初步的介绍，好不好？好，然后摩西五经完了以后，好，那就是约书亚了，约书亚记了，好不好？以后约书亚记完了就是四世纪了，好不好？这是
有一些想法
啊。
我想，George因为是成年人，跟这几位青年人相比较呢，你们可能还在上学，是不是？可能。也住在附近，是不是有可能这样子？George很爱读圣经，你可以尝试从今天开始，你家里头有没有一本圣经？
我有一本学生妈妈送给我一本英文正式的英文版，标准英文版，
英文版
看上去有点辛苦，
我觉得会辛苦
啊。
中文圣经有没有中文？
没有中文。
那就今天把这本带回去。
圣经回家，
我可以带吗？
可以带，这本就送给你。
好吧，
送给你，
我带回去。
你如果读完了就送给你了。现在呢，可以尝试，从新约开始，一天读几章，然后呢，你一周下来可能就会有读了可能10几-20章，不要勉强自己。然后我们周五的时候到这里来呢，你可能读的时候一定会遇见难懂的地方。不可信的地方，甚至是有问题的地方，
及时问就行。
你带过问题过来到这里，好不好？然后我们再坐在这里呢，有些讨论。
对，我是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说作为蒋弟兄呢，因为这个德高望重，可能这个需要更多的这个修养，就是像您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机会，就是说会有一些很简单的这种像是。就这个话可能是外行话，像圣经的百科知识，就像十万个为什么样，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像刚才我就想问，为什么把那些经卷放到旧约当中？ 而把这些放心里。
嗯，
这个是可能脱离了它本身的具体内容，而是从一个外部环境来看，
我想
完全不能去理解它怎么理解
啊。我
像百科知识一样，一条一条问答的这样的东西。
一句话呢，是我有两句话要说哈。一句话呢是神的话是活的，百科全书是死的。
嗯。
我们这里有一个活的百科全书，你就每周带一些问题过来，每一周我们就查一次百科全书。
啊，那咱就不停的问，不停的问。
好的，看看这样试一试。
嗯，
半年下来或者几个月时间，会不会让我们有一些新的
多了解、
看见、得着？
对，我们是有一个活的在这儿。那刚才我这个问题，我就感觉很奇怪，是吧？
我能接受吗？
我想这些都是一样的。那本呢是大字的，就是给老年人看的。
可是我挺喜欢的。
因为有不少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眼花看不清小字，所以就特别准备了几本大的。
只有几本了，是吧？
只有几本，
哦、
这个是这样的。
不，你眼睛不好吗？
不是，我觉得看见不舒服呀、啊，这么大，
哦、
那么小，你看半天不头疼吗？不是睡着了吗？
对对对对，
这样的字行不行？
太小了，看一会儿肯定疼，睡觉了。
可以的，你就拿一本回去。
我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就能读完。
好好好，啊不，慢慢读，慢慢读，读不完。
我们尝试过很多次。
再问，慢慢。
是不是他刚才读的那个？对了，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要耽误时间了。这个圣经是中文版，我记着我大概在他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见过，
嗯，
也就大概这么厚，
嗯。
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兴趣啊，这么些年没读过它。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中文版的这个翻译有过变化吗？
嗯，没有，
从来没有过，
没有。
所以他现在我们到语言的那种说法，还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普通话是有点差异的。
现在是这样，我们这一本叫做赫赫本，不知道前面
啊，赫赫本，
赫赫本，
嗯，
啊，赫赫本。那么原来那个圣经呢、啊，大概就离现在100年，到了中国以后是用文言本，
文言本。
文言的，所以原来有文言文的，以后就改成赫赫本，就是白话的。哎，现在是一般就是用这个。
那他刚才所读的呢，有时候经常您在修改他，
不是，本来
就是
也
都
是。他都真
的，哎，我以为叫神，
没有，
也有其他的，比如吕振中版本的，
哦，
比如还有其他的。
他是按照中
就是错误
文化的，
实际上
他
的最
就是有种有点入乡随俗，
所谓来讲最正式的中文译本就是。
但是没问题。
哦，我从目前来看，
基督
这个译本的翻译是最少，而且从内容上来讲，最接近于准确的。
好的，我以为中文版已经有不同的变体。
不，它有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以赫赫本为准。啊，那些翻译我都看过，有的地方还有问题，还不如这本好。
对的，
嗯，好吧。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那王亚弟兄，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好。